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14-29节，奉主的名。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19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设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24节，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呢一定不会觉得很陌生的一段经文，那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的遇害啊。这位的施洗约翰呢，不是写约翰福音书的约翰哈，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也就是耶稣的表兄。这位施洗约翰，他因为关进了这个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里面啊，所以呢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就讲了他怎么样被害啊，可以说是被一对母女所害哈，很明显看到是一对母女所害了他，对吧？好，那我们来一起看看这段的经文到底会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因为通常我们说这经文里面呢，在耶稣的这个生平里面，或者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其实每一卷书都有讲到耶稣的生平。那通常我们都会从耶稣的生平里面看到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耶稣所行的事情，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会给我们有教导。那今天这段经文你好像从头到尾没有提耶稣这个他讲的话或者他做的事情，而是提了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的遭遇，他的去世哈。可是在经文里面一开始是有讲到耶稣哈，就是说只有一节经文提到耶稣的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也就是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当然他也叫死人复活，他也赶出污鬼，他也治好很多有病的人，他也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的人，对吧？他就行了很多的这些神迹。所以呢当他的名声传扬出去的时候呢，无论是平民老百姓，有病痛的，有痛苦的，有那些被鬼附的平民老百姓，还是这些 宗教领袖甚至这些当权者哈，听到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当希律王啊听见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就用他自己的理解说，一定是我斩的这个施洗约翰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能够在耶稣这个身上啊，就在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施洗约翰，在他看来哈，身上发出这么多的这些异能、这些奇事来。可是也有一些人说不是，是以利亚；有些人说是先知里面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可是对于约翰对于这位希律王来说呢，他却很肯定说，一定是他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的想法呢？因为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恐慌，或者是非常的不安，可想而知，就在他生日的这一天，也是施洗约翰的就是去世的这一天啊，就是等于是他的生日，每一年他的生日，他就会想到他曾经在他生日那天杀了一个义人啊，一个在他看来是一个圣人哈，这样子的一个施洗约翰被他杀了。好，我们起来看看这段经文，一定这段经文里面一定也会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约翰他到底为什么会被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导致他被关进监狱里面，导致他最后呢死在一对母女的手下哈。我们起来看看约翰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提醒，或等会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希律这位当权者他身上我们又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警戒哈，一些警戒。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施洗约翰他怎么会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呢？啊，经文里面也讲了，就说是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希律他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哈希罗底的缘故，所以呢，当时呢，约翰呢是责备他说，你不应该娶你兄弟的妻子，这是不合理的啊。所以呢，约翰就是被这个女人哈希罗底怀恨，甚至呢想要杀他，甚至呢找机会呢就让在准边吹风哈，让希律就把约翰给抓进监牢里面。可是虽然抓进了监牢里面，约翰并没有就停止不传讲神的道，他仍然还是会讲论上帝国天国近了，要悔改，要信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仍然还是在不断的传递。所以呢，即使希律把他关进了监牢里面，他仍然还是会对希律讲论神国的奥秘，或者是神的律法哈。虽然这个希律听完约翰讲的这话，他也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或者是他知道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人，所以呢，他虽然就是不照着他所说的。虽然经文里面说他多照着去行，其实他是不照着行，因为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犹疑不定。虽然他听完之后呢，他想想好像又对，但是呢他又没法行出来，但是他还是愿意去听约翰所说的话哈。所以从约翰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并没有说因为这位是当权者，这位是一位疯疯的王，他就不坚持神的真理，他仍然是不畏强权坚持神的真理哈。所以这点是从约翰身上我们学到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学到约翰呢，就是他在这件事情里面，他虽然是遭遇了苦难，虽然被关进了监牢里面，甚至他可能也疑惑过到底耶稣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哈，他甚至请他的那些门徒来去问耶稣哈。可是当他确定了耶稣他所行的他所做的都是神他自己在当中行，并且是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那上帝的羔羊的时候呢，他就不惧怕这个苦难，他也不惧怕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恶劣，他仍然随时随地的在仰望主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从约翰身上我们可能是可以学到的。那我们反过来呢，我们看看另外从希律王这个所行的事情上提醒了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想如果不是这次在讲到的时候我再重新去回到一些圣经的就是 解答上面呢，或是理清他们些的关系的时候，我可能还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复杂的关系哈。啊，这个关系复杂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在这里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去看一下，有一个图会比较明显，可以知道到底这个希律，我们常说的这个希律或者这个大希律哈，他们啊，我来先打开这个图给你们看一下啊。看到这个图哈，就先讲解一下这个希律这个家庭的这个王朝他们的家谱吧。好，第一代的这个王就是大希律，也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就是他曾经建造了这个圣殿哈，建造了这个就所谓的很辉煌的圣殿哈，40多年建造起来，可是他也行了很多就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他不单只在耶稣出生的时候，耶稣在伯利恒出生的时候呢，他把两岁以下的男孩子，在伯利恒城的所有两岁以下男孩全部杀完哈。而且呢在历史史记里面记载呢，说他娶了5个妻子，所以他娶了5个妻子就生了7个儿子哈。大家看到就是说一个颜色就是他娶的一个妻子生的孩子，你看到这个安提帕特哈，这是一个妻子生的，然后这亚历多布和亚历山大是另外一个妻子生的，然后腓力，这个是第一个叫腓力的哈，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妻子，然后另外是安提帕和亚基老啊，这是另外一个妻子，第四个妻子，第五个妻子也是生腓力，就是第二个叫腓力的哈。那么前面这三个儿子呢，可以说这个亚历多布、亚历山大和安提帕特呢，这三个儿子呢都被他杀死了。因为他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嫉妒，他也是非常的多疑，所以他总觉得他的三个儿子呢可能会抢夺他的这个王位哈，所以他就找任何的机会把他这三个儿子给处死掉。处死完之后呢，到了他被去世的时候呢，他的这另外这四个儿子呢就还没有机会被他杀死，对吧？啊，所以这四个小一点的儿子呢，就是有机会存活下来了。那么其中这个腓力呢，腓力一呢，他当时是住在罗马，也就是说他是在罗马很奢侈很繁华的这样地段生活啊。那另外呢，他三个儿子呢就是希律的另外三个小一点儿子呢，一个是安提帕，一个是亚基老，一个是腓力，他们就是等于是分封的王，大家都应该都有印象，就是在耶稣那个年代哈，大家都知道有分封王。那其中安提帕这个呢，他是负责加利利的分封的王哈，他是属于。那么亚基老呢，是在也有耶路撒冷以下的那些犹大呀那些地方。那腓力呢，是在撒加利亚对，他是在北边的地方哈，这个腓力。那么当时呢，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安提帕了，安提帕这个呢，我们也称为他叫小希律哈，他是叫小希律。那么他呢，有一次就去的这个罗马去探访他的这个哥哥，可以说是腓力哈。那他就见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叫希罗底。那么这希罗底又是谁呢？希罗底呢，其实他是亚里多布，也就是大希律这个儿子亚里多布被爸爸斩首的哈，就杀死了这个亚里多布他的女儿。那么他的哥哥叫亚基帕一世。那么这个亚基帕一世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就讲到他曾经捉拿彼得，也杀害了雅各，甚至呢最后呢他是被一只虫子或是一个细菌咬死的哈。所以呢他的这个王位呢可以说是比他的爷爷大希律呢来的更加的大的一个地段哈，他当时统治的一个地段。他的妹妹就是希罗底，而这个希罗底呢，就是据说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女人呢啊，她嫁给的就是她的叔叔，你看到没有，很淫乱，很乱伦的哈，这个家族，这个希律王朝，她嫁给了她叔叔腓力一，就住在这个罗马这个时候。那当这个安提帕呢有机会去探访他的哥哥的时候呢，就见到一个很美丽的嫂嫂哈，其实也是比他们要小的，实际上是他的侄女，可以说是他的另外一个兄弟的女儿，可以这么说是。所以他就很喜欢她，于是他就回去跟他的妻子休了，他的妻子就把这个希罗底给娶了回来。而当时希罗底呢，其实已经跟这个叔叔腓力一呢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叫萨罗米哈，生了一个女儿叫萨罗米。那 他生了这个女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女儿一起带去嫁给了这个安提帕，啊，就是嫁给他另外一个叔叔，等于是嫁给了他的叔叔安提帕。那最后呢，在历史书里面记载说，这个萨罗米就是今天这个跳舞跳得很漂亮，很让希律安提帕希律很心动的，以致说连国的一半要给他的这个萨罗米，最后呢，据说也嫁给了他的叔公啊，这个叔公啊，腓力二哈、啊，就是也其中一个分封的王吧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淫乱，也是一个非常乱伦的一个家庭，可以这么说。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希律他为了要怎么说呢，他为了要讨好他的妻子，也为了要承诺他自己的诺言哈，就在他生日的那天呢，他大摆筵席，请了很多的这些千夫长啊和这些大臣啊，他们过来所有这些加利利的这些首领哈、啊、过来跟他一起庆祝。那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呢，刚我们说的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萨罗米呢就在跳舞。那么她跳的舞一定也是一些非常，因为正常来说呢，当时他们那个年代跳舞呢一般都是请那些就是宫里面的这些舞妓哈，或者是这些妓女来跳舞。那么可是呢，这个希罗底他的女儿却来跳这些，可以说是跳一些艳舞哈，博得了同席的所有包括希律他们的欢喜。所以呢，希律就承诺给这个女子说，你向我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就算是我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我也会给你。结果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萨罗米她却求了什么呢，他却问他的母亲我要求什么好的时候，希罗底就跟他说，你要去求施洗约翰的头。可是你知道希律他其实心里面是不想杀施洗约翰，如果他想杀他早就把他杀了对吧，他就是因为知道他是义人是一个圣人，所以他一直都愿意听他讲论神国的话就是律法这些东西他都愿意，他甚至有一个心想要保护他，他想要去继续的听他说神的话神国的话哈，这些道给他听。可是因为他起了这个誓，所以呢他就面子上挂不去，他没有办法去推辞，于是他就差了一个护卫兵去把施洗约翰头斩下来放在盘子里面来交给这个母女哈，交给这个母女。那从希律他所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两方面，也是两方面哈。一方面就是他原本是不想杀施洗约翰，可是碍于他的面子问题，甚至说碍于四围的这些压力哈，无论是他的那些手下呀、那些首领，还是他专门娶回来的，从别的兄弟手上娶回来的这个母女哈，可以说是这些压力，他低头。他妥协了，他妥协了，他低头了。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是因为轻易许下诺言，结果这个祸就从口出了哈，祸从口出，轻易许下诺言，导致呢施洗约翰就这么遇害了啊，就这么就被砍了头哈。那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能也会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从施洗约翰，特别是从施洗约翰的这个遭遇当中，可能我们也会联想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首先我们可能也会在想说特别是我们面对一些有权势有地位的有身份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害怕，不敢跟他们提及耶稣基督，我们可能也不敢向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可能我们都会有这种就是害怕哈会不敢说，甚至如果是面对这些当权者的罪行的时候，他我们可能也会有害怕说我们不敢去讲出来，不敢去指出包括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也好，或者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就是大环境也好，可能我们看到一些不法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敢指出来，不敢说出来。可 可是从施洗约翰的身上呢，我们看到首先 讲到就是他不畏强权，他坚持神的真理，他愿意去指责、这个分封的王约翰、这分封的王希律所做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些乱伦的事情哈，他会指责出来。那么相对我们自己呢，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害怕，我们可能会妥协，或者是我们会啊、畏惧啊。这就让我想起来，就是在啊、可以说是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一些年来哈、在美国，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就是自从这个全美最高法院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身边的就是会越来越多这些接触到这些的这些的人或这些的事哈、啊，甚至包括像拜登他现在上台之后啊、据说他的内阁也好，或者是他选出来的一些人也好，都已经有很多这些无论是同性恋的还是变性人哈、啊，都会出现很多。那也许你觉得这些都是当权者的事情，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不会到我们身边会发生这事情，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吗？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越来越普遍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哈。我就举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可以说是在我有一次跟孩子的对话当中哈，也可以说是在几年前我跟王牧师，我们就已经跟孩子们就是针对这个全美这个法院通过的这个事情哈，包括在华州也通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这个到底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会跟他们讲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事情。而正好就在我儿子五年级的时候，他去到的他在那个学校的那个班主任老师就是一个女的同性恋者。那当时呢因为儿子还是小嘛，毕竟五年级对吧，所以他听到老师说他跟他的 wife 出去怎么怎么样，所以于是呢 Tommy 就很惊讶，因为他也不懂，他举手问说你确定你没有说错吗？你是跟你的 wife 吗？结果那个老师就非常的就是很不高兴哈、那后来呢他回来把这件事情跟我们讲，说我们心里面也会有很大的这种挣扎哈，就说哎呀，孩子在一个同性恋的老师的手下受这个教育，一定会对他有很多的影响。所以王牧师也会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个事情跟汤米去讲，就是到底是什么回事，上帝不喜悦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哪怕这个是你的老师，你也要学习就是遵行神的道，不要就是妥协，不要去就是不指责哈。所以到今天为止，你看这么几年下来，他现在已经初中毕业了，很快九月份就要进入到九年级高中。那最近我们也有机会去聊天的时候，去逛街的时候，他看到所有的那些聊天就进到那个商店里面，商场里面看到说，如果这个商店是支持这个同性恋的，这 LGBTQ 的这个店哈，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标志。贴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他都会觉得非常的就是也不能说他愤怒，但是他就会很排斥，甚至就会很拒绝。他说我连这样的店我连进都不想去进去哈、他因为觉得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情里面，我看到就是说作为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我们做牧者的，我们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怎么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坚持神的真理，不畏强权啊，不畏强权，要坚持神的真理。这是一个从约翰身上我们看到的，他不惧怕，他就是大胆的指责啊，这个宣告出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神的真理是怎么样啊，去不在乎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哈、他能够挺身而出指责这个希律所做的这个不讨神喜悦的这种罪恶的行为并且高举上帝他的道哈、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给我们树立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告诉我们在任何的一些事情面前，或是强权面前，包括就是在上掌权者的面前，我们都要能够什么勇于宣告真理，指责这个罪恶。 就好像先知一样发出一个先知的一个声音，这是一个提醒哈。那么第二点，我们刚说施洗约翰的这个生命，他的遭遇也让我们看到，特别是他死在一对母女的手下的时候，让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生命当中，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包括我们信主的之后，我们可能生命当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苦难的事情临到。真的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他其实怎么都不会想到，因为他当时关在这个监牢里面，对不对？他虽然是被苦待，他虽然也曾经有，我说他有疑惑，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个要等的弥赛亚？可是当他听到门徒问耶稣之后得到回应的时候呢，耶稣回应给他说：“你去看，你去听，你去传讲好了。”他就确定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而他呢也是上帝所要差派的一个开路的先锋，所以呢他其实是预备好自己，随时随地仰望神他的救恩。他无论是苦难的临到，还是这种的艰难临到，他可能他都预备好自己去领受。那所以这一天，当约翰他并不知道希律他的生日，请了那么多的人，也有这样子的一场的跳舞啊，这些的承诺啊，这些他可能都不知道，可是他就是随时随地预备好他自己。所以当兵丁这个护卫来到的时候，要砍他头的时候，他是视死如归。可能我们也会在问说，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在经文里面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可能不知道施洗约翰有这样子的危难，他为什么就没有救出施洗约翰呢？其实他是完全有能力的呀，对不对？他既然在我们后来在使徒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他们被关进监牢里面的时候，都会有天使出来搭救他们离开这个监牢，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耶稣没有在这个时候去救施洗约翰呢？却容忍这些恶人，这对母女去陷害施洗约翰？我想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透过施洗约翰这个生命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会遇到这种的苦难，而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好像我们也是像施洗约翰一样的感觉到，好像上帝没有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好像上帝知道我们的问题，但没有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甚至好像上帝感觉到我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好像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上帝不爱我们？是不是上帝他不理我们呢？或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上帝呢要惩罚我们呢？我相信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个一回事，乃是说，哪怕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哪怕我们是处在一个困境当中，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但我们如果能够随时随地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预备好自己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都没有离开我们，神都没有不顾我们，神都没有说把我们任凭，神仍然还是会差派我们周围的这些可能我们看得见的人去帮助我们，伸出一个援手去帮助我们，或者是在为我们祷告，在为我们去祈求，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去学习怎么样去顺服他，怎么样去等候他，怎么样去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在施洗约翰身上。那同样在这个希律王身上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明显看出就是轻易许下诺言，所以他的祸就从口出。他本来不想杀约翰，那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也会不经意的或者随意的就许下一些诺言，或者是呢常常就是可能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却导致一些很不好的后果这些例子我想我也不用多举，因为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你们一定也会有常常会经历到，有些话可能不该说的时候你说出来了，导致呢他们另外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出现了很僵的关系， 哪怕在教会也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很愿意关心一些朋友啊，关心教会的其他的家庭，可是可能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说出一些造就人的话，我们说出可能是一些闲言碎语的时候，可能就导致另外两方两个家庭可能他们就出现了一些的冲突，他们就可能出现了一些嫌隙，就会有关系上的紧张哈。又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轻易的许下一些的诺言啊，结果呢最后呢这些诺言实际上是一些就是一些破坏的，是一些会引起纠纷的哈，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啊。那希律王同样也是，他呢面对这个侍卫的压力，他也是妥协，他不会像施洗约翰一样的不妥协啊，继续的去坚持神的真理，他是妥协了。所以呢他明明不想杀约翰，可是呢他面对的这些压力他还是妥协，他还是屈服了哈。从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也会遇到各样的苦难的事情临到甚至有很多一些跨不过去的障碍临到，但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不去看这些周围的环境，也不去听别人所说的话哈，乃是遵从神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就像施洗约翰他关在监牢里面，他不再看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多么的困难，他也不再去听别人怎么说，他遵从的就是内心里面神对他说的那个话语，顺服圣灵的带领，以致他能够坚持专注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仰望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必然赐给我们有盼望，哪怕这一刻被一对母女陷害被砍了头，但是呢他马上就有天使把他接到乐园里面，跟神永远在一起，不需要再想在经历地上的这些苦难这些的痛苦，对吧？所以无论是苦难临到还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们也不用惊慌哈。这是在经文里面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而且施洗约翰他的人生他从来就是认定他是属于上帝，就像上帝手中的一只棋子一样，是上帝所用的，所以神给他的一个使命就是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就能够去遵行神的这个使命，去完成神的使命，以致他到最后他的人生是没有遗憾，而且是满有神的荣耀因为他能够完成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哈。那同样我们今天也许神也给我们一些的使命，神也给我们一些的托付，我们又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智去完成并且去坦然的面对，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是面对一些社会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社会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的法规，我们作为社会的良心，我们怎么样能够发声，我们怎么样能够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主去做那美好的见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地来祷告。慈悲仁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到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也许也是会遭遇到一些的苦难不顺的事情，但是在每一件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覆庇，也看到主你自己恩典的记号临到我们，以致我们无法推诿，你真实的与我们同在，你从来就是以你不弃的爱来环绕我们，来牵引着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更加的经历你奇妙的带领。我们也求主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言语上的失误，甚至会有一些轻易的许下一些的诺言，主要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许下这些诺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反省，正如圣经里面说的，真的是我们要如果真的是许下这样的诺言我们就要靠主的恩典，让我们是能够有许愿也有还愿，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在任何事情上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去妥协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从口里面发出这些的祸患乃是要常常说 感谢赞美的话，也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感谢你啊，帮助弟兄姊妹也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呢